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哈。我们今天来看但以理书的第五章哈。为什么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的第五章？其实当我们讲完之后，大家会明白，但以理书第五章跟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是非常像的，而且也跟我们今天啊在当代的基督徒在这片土地上的处境是非常相似的。啊，所以说我们看看圣经是怎样教导我们的啊，我们怎样在基督里面去相信我们的耶稣。第五章第一节，波沙撒王为他的一千大臣设摆盛宴，与这一千人对面饮酒。啊，我们来看哈。首先呢，在第五章第一节，圣经首先提到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呢在第五章当中出场了，他叫波沙撒。我们来看，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希伯来文哈。这个名字非常有意思啊，这个名字是一句口号，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比勒保护国王啊，有这么个意思。大家注意哈，这个名字有两部分组成，第一个就是这个比勒，就这个词啊，就下边这个比勒，就是君主君王的意思，也是巴比伦的一个偶像。巴比伦另外一个偶像叫尼波，就那个尼布甲尼撒啊，他前面那个那半个字，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比勒保护国王啊。大家再往下翻，这个比勒呢是巴比伦一个偶像，他跟这个旧约当中迦南地有个神叫什么巴利，他是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你看到没有，就中间多了这样一个字母，巴利是主的意思，比勒就是君王的意思。在跟着后书呢，六章十五节说到基督和比列啊，比列就撒旦的别名，有什么相合的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啊，大家注意哈，大家也注意哈，但以理啊曾经被命名为叫什么伯提沙撒啊，前面这个伯提沙撒呢前面也是有这个比勒啊，在这儿，在以赛亚书四十六章说比勒屈身尼波弯腰啊，尼波就是那个尼布甲尼撒那个尼布，巴比伦的偶像驮在兽和牲畜上，他们所抬的如今成了重驮，使牲畜疲乏啊，一个比勒一个尼波是巴比伦最重要的两个偶像。然后这个波沙撒他是一位什么君王啊，跟那个比勒的意思是差不多的。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呢首先来看一下第五章出现的这个人，这个王波沙撒，他是拿波尼度的长子，是这个新巴比伦帝国的最后一个君王啊。然后呢大家要注意，其实这个波沙撒不是尼波甲尼撒的儿子，大家明白哈，他比他大，他不是说父亲和儿子这一辈的，是爷爷辈或者说更多的啊。他是巴比伦这个帝国最后一个统治者，严格来说呢他是一个摄政王，什么意思呢？他爹是主要的君王，他爹出去出征的时候跟那个马代波斯打仗的时候，他在国内守住国内啊，明白吧？所以后边为什么他说在国中列第几列第三，就这个意思，也要说他父亲在国中列第一他列第二啊，他许诺那些他许诺答应你，你要给我说出来你是第三，就这样的意思啊。他是这个新巴比伦最后一个统治者啊。往下翻，在第五章结尾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最后被那个波斯马代的那个大流士征服之后他被杀了啊。然后我们再来往下看哈，实际上当这个名字处在第一位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看到一个什么事情，也就是说在博沙萨的那个时代，正如今天的时代一样，那个王他是一个异教徒，他不敬畏上帝，他不信靠耶稣，而且圣经说的很清楚，他实际上就是一个魔鬼之子 啊，好，听到不要说话，他就是一个魔鬼之子。接下来哈，这个王他举行了一场什么宴席啊，宴席哈，并且呢请来了他国中的王公贵族，这个词原文的意思是上等人的意思啊。所以说你在这场盛宴当中呢，你会发现唯独没有请谁啊，唯独没有请但以理。而但以理在尼布甲尼撒执政的时候，他在巴比伦他是受到尊重的，但是到了波沙撒的时候不再受到尊重啊。然后他请的这些尊贵人呢，是当时那个时代当时那个国家的上流人啊。我们前期上次讲到诗篇49篇的时候啊，圣经说过啊，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就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所以说呢，死亡和灭亡即将临到这个国家，即将临到波沙撒和他的群臣。然后啊，圣经说他举行了一场盛宴，非常大的宴席，和多少人在一起吃饭喝酒啊？和1000个大臣。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哈，你去看第五章的28和30节的时候，就第五章结束的时候，这场盛宴发生在居鲁士，也就是说大流士王的军队攻陷巴比伦的那个晚上，大家注意没有哈？也就是说在巴比伦沦陷的前一晚，这个君王他居然在大吃大喝，所有的群臣，所有的巴比伦人都在彻夜狂欢，彻夜饮酒。而且有一点大家需要注意哈，他举办这场宴席的历史背景是他父亲刚刚打了败仗啊，一个重城刚刚的沦陷，但是呢他觉得自己非常安全，他觉得这个巴比伦城非常坚固啊，就像尼布甲尼撒当时循环这个城市，他说啊，这么伟大的城不会被攻破的。但是他没有想到他最后被攻破。所以说你能够看到哈，这个人呢是魔鬼之子，这个人不信上帝，不信耶稣，这个人他是一个好宴乐的人。而且雅各书5章5节也说过，你们在世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骄扬你们的心。所以说你看到哈，弟兄姊妹，在世俗意义上，尤其是一个国家它持续的抵挡上帝，持续的抵挡基督的时候，有一天你会看到一个征兆或前提，就是说当他国家的这些统治者痴迷于宴乐啊，痴迷于这种狂欢的时候，然后外在的压力不断增多的时候，就是这些魔鬼之子快要到末日的时候，就是他即将结束的时候。所以说单以书第五章对于这个时代的基督徒，尤其是在这个黑暗邪恶淫乱时代的基督徒，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他告诉我们，你要持续的守在基督的道里，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你们被拯救的日子快要临近。接下来呢，你会发现不单是他，而且有1000个人和他一起面对面那么喝酒啊，在狂欢。然后这些人呢有相同的信仰，有相同的爱好，是一样的恶人。这里提到了饮酒啊，我们可以去引用箴言书23章35节啊，那里那个人说，你打我，说人打我我却未受伤，人鞭打我我竟不觉得，我几时清醒我仍去寻酒。而且呢在哈该书2章5节说，加勒底人因酒诡诈狂傲，不住在家中扩充心欲，好像阴间，他们如此不能知足，聚集万民，堆积万民，都归自己。这个博沙萨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因为后来考古学挖出这样一个罐子，上面有他的名字啊，大家往下翻。又怎么你注意哈，当然你说啊，其实它是分几部分的。这个博沙萨他并不是尼布甲尼撒的儿子，因为你去看的话哈，在尼布甲尼撒死后啊，这个历史上他的继承人实际上是被谋杀了，然后呢后来这个就是我说的这个拿波尼度，就是波沙萨的父亲呢，然后取得了王权啊，然后呢后来的时候呢，他把这个王位呢 来让他儿子和他共同治理。你看这个伯沙沙的意思就是比勒保护国王啊，他是拿波尼度的长子啊，是最后巴比伦那位帝王。所以说这个君王呢，他相信的是谁啊？比勒相信的是偶像，他相信的实际上是魔鬼。所以说他做出这种事情呢，代表那个时代那个国度到了最黑暗的时候。第二节，波沙萨欢饮之间，吩咐人将他父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圣殿中所掳掠的金银器皿拿来，王与大臣、皇后、嫔妃啊、妃嫔，好用这器皿饮酒。好，我们再往下看这里哈。也就是说，这个人呢，他饮酒，他作欢，他甚至不以为足。他这时候，他还要向耶路撒冷的上帝宣战。你会发现，他实际上他在羞辱我们的上帝，他在羞辱犹太人的信仰。他将圣殿当中的金器银器拿来，这是他父亲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的圣殿中夺来的，他要用这些器皿来饮酒，和他的大臣、皇后以及妃嫔。然后这头两节呢，都是以这个波沙萨开头的啊，你会发现，也而且呢，讲明他的同伙啊，他作恶的同伙。我们去看单以书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的时候哈，你会发现，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的器皿几分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在他神的庙中，放在他神的库中。也就是说，弟兄姊妹，这里呢，他这个动作有两层含义，大家注意啊。第一，他是魔鬼之子，他第一个属灵的灵界的举动是什么呢？他要亵渎上帝的圣餐。有的说我的饼，我的杯，你会发现他的一开始他也有场宴席，他那是魔鬼的宴席。然后呢，他亵渎上帝的圣餐，而且更重要的是哈，你去看单以理书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的时候，你会发现个问题。单以理书第一章第二节，第一节和第二节呢，说把神殿里的器皿呢交付了巴比伦，然后带到他那国家。你再往下看这个单以理书第一章的后边的经文的时候哈，这个王呢把以色列王室当中贵胄里边带出几个人来啊，就是从那选的人，然后也把他们带到巴比伦。实际上魔鬼呢，你会发现这个器皿呢，在另外一个层面我们可以指人，因为新约圣经说过，有贵重的器皿，有普通的器皿，有卑贱的器皿啊。所以说这圣殿当中的器皿呢，我们可以指基督徒，可以指传道人，可以指这些上帝的教会。所以说在这里的属灵的含义就是说，在邪恶的时代，这些邪恶的人呢，他会逼迫着基督徒为他们所用，他会逼迫着基督徒在信仰上与世界行淫啊。这里有这么几层含义，好，我们来看第三节。于是他们把耶路撒冷神库房中所掳掠的金器皿拿来，王和大臣、皇后、妃嫔就用这器皿饮酒。好，我先看哈，在这里首先证明这里是金器皿，是贵重的，是神所使用的。然后是从哪里拿来的嘛？是从圣殿当中，是从上帝的殿当中，是从耶路撒冷上帝的殿中，从以色列的神那里拿来的，拿来给他们饮酒。要说首先这些是圣物，这些是在圣殿当中献祭也好，举行就是说信仰上的仪式用的，但是他却把它用作了世俗的用途啊。五章四节当中提到他的罪恶进一步发酵，他们饮酒，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啊，他们赞美那些神，这些神是副主啊。所以说，你看这个箴言书二十三章三十节的时候呢，就提到啊，就是那流连饮酒、常去寻找调和酒的人，你眼必看见怪异怪的事，你心必发出乖谬的话，你必躺在海中或卧在桅杆上啊。所以说这里的酒呢，他们这个饮酒的行动呢， 其实是证明他们被魔鬼所附，已经彻底的成了魔鬼的差役，没有回头的余地。然后你会发现啊，在这里我的领受啊，是在属灵意义上的一种解释，就是说把属于神的啊，教会也好，基督徒也好，用来侍奉世界，侍奉希律，侍奉魔鬼，或者侍奉钱财，侍奉偶像的事情，就是这个波沙萨王所做的事情，这个在每一个时代都是这样的。而且呢，这里他还强调，这些人所称赞的都是被造的，是人手造成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哈，所有在教会当中赞美人的啊，无论是你赞美希律，还是你赞美那些所谓的伟人，通通都是在亵渎上帝，通通都是在敬拜偶像。你发现没有？实际上此类场景呢，跟今天的三次教会和中国的很多律法主义教会都是一样的，他们拿着神的器皿，拿着上帝的基督徒，拿着神的教会来去敬拜偶像，来去做神眼中可憎的事情。到五章五节的时候，大家注意，当时忽有人的指头显出，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王看见写字的指头啊，我们看五章五节哈，在这里呢，神说突然有人的指头出现，在灯台对面写字，在什么地方？就是王宫那个粉墙上。然后这个波萨萨王看见这个指头了。首先你要注意哈，在这里呢，其实你看的话，你不要以为它是一个意象，它是真实存在的。因为那个字写完了有没有没了？没有，那个字写完了就印在墙上，而且当时那个墙对面有灯，让所有人都看得见。而且那个墙不是一个脏的墙，是经过那种精心的粉刷啊，刷得非常干净，写上字很清楚。而且这个王他确实看到了指头啊，这是一件非同寻常，一件超自然的事情啊发生了。所以说审判临到，当一个国度哈，他敌对上帝，他亵渎基督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他逼迫教会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亵渎信仰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这样的审判在历史历代都会有，不信你去查好历史资料。而且写下来呢，也为了警戒后世所有的统治者，让他们懂得敬畏基督。第六节，就变了脸色，心意惊慌，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碰撞啊。这里大家来看哈，原本的意思是他脸上的光改变了啊，本来在那喝酒挺场面啊，挺牛来，突然脸上没光了啊。后边说呢，他的心里的意念就是惊慌，就相当于这个约瑟亚记说的，他心都消化了，然后胆量丧胆了。下边是说啊，他腰部的关节松了，就是说腰椎脱节了。这个腰呢，指人的能力，也就是说他的力量丧失了。后边说他两个膝盖对着撞，就是人的冷的时候那种动作啊，就已经是吓到极点了啊。诗篇一章五节说，因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啊，就是这个道理。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上帝不会许可世界之王，不会许可希律以及那些差役永远的对教会进行逼迫，永远的对福音进行践踏，有一天就是他们的末日。这个末日一旦来临的时候，没有任何的事情能阻挡。第七节，大声吩咐用法术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进来，对巴比伦的哲士说，谁能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他必身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国中名列第三。首先你看啊，这里说这个王啊他开始怎么样呼喊，大声呼喊。这个法术原文就巫师的意思啊。好，我们往下来看啊，往下看，他大喊，首先他惊慌失措。但是哈，一个没有基督信仰，一个敌对基督的人，你会发现啊，尤其在世界上你去看哈， 当他遇到麻烦的时候，当他遇到决定的时候，当他恐惧的时候，他是不会投靠耶稣的啊，他会投靠他信的那些东西。所以说今天有很多这个上层人士和富贵人士，当他碰到这些的时候，他去做法事啊，他表面上说他是无神论者，但是呢他信，他其实不，他确实无神论，因为什么？因为他信鬼不信神。这个行法术呢，就是巫师的意思，也可以翻译成魔法师啊。第二呢是什么人呢？加勒底人。加勒底人是什么意思呢？加勒底人呢，也可以翻译成这个，就是说看星象的人啊，夜观天象啊，看星象的人啊。这个加勒底呢是圣经当中一个特殊的名词，他除了指巴比伦人，也指那些里边有学问的啊，这些会研究星象的这些术士。我会发现哈，这个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就有巴比伦和加勒底，你注意到没有？那个时代有一个巴比伦帝国，就是巴比伦那个时代。而到了这个但以理书第五章的时候，这里又有一个巴比伦帝国，还是加勒底人，这是新巴比伦帝国，但是本质是一样的啊。亚伯拉罕呢，他就是从加勒底的乌尔出来的。而哈该书二章四节说，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术不正，为异人因信得胜。加勒底人就是这种人。而且呢，他是干什么职业的？专门这个看星象的啊，这也是就是说通过看星来测算未来的啊，有这种人哈。这里有个哲士哈，哲士指的是有智慧的，这个有智慧就是世界的智慧，研究这些东西的智慧，能说会道的智慧。你会发现啊，巴比伦的哲士就是巴比伦有智慧的，巴比伦呢和那个创世纪里边那个巴别是一个词，他指的是反叛上帝的人啊。有时候你会发现，当他遇到困境的时候，当他遇到恐慌的时候，他投靠的那批人不过是一些说谎的，不过是一些属魔鬼的啊。然后你看他说的话哈，他说啊，谁能给他朗读这些文字，并且向我啊讲明他的意思？也要说他能不能读懂啊？他不能读懂。另外一个就更不要提解释，更不要提理解，他连看懂都看不懂。而且呢，他给出了一个筹码，大家来看哈，这个人呢，他这个伯沙撒王，他是世界之王啊，他是魔鬼的儿子，他长时间统治这个国家，奴役这个国家呢，靠的就是这些筹码。第一个，他许诺你将怎么样，身穿紫袍，项带什么金链，后边一个，在我国中怎么样，列位第三。我刚才讲过哈，他是一个摄政王，他父亲是第一，他是第二，然后他说谁能讲出来谁就第三。弟兄们，他许诺的这些也是用他来跟世界行淫，也是用他用这些来笼络人的一个手段，他一直以来就是这样。而且他说的这个什么，你继续往下翻一下啊，往下翻一下，这个代表什么？外表啊，地位。这个代表什么？财富。最后这个什么是地位啊？又怎么？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信仰，我们中国人的信仰就是他这个魔鬼啊，他可以预表魔鬼啊，他给的这三条啊。因此我再说一下，这也是中国很多三自教会的牧师，很多中国的假教会假基督徒的梦想，他们巴不得碰到波萨萨这种人是直接舔上去，你知道吧？所以说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说，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那里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所有淫和戏律与世界行淫的教会都是假教会，那里边的基督徒不是真基督徒，都是假先知、巴比伦的术士。很多三字的信徒、三字教会追求的就是波萨萨王向人许诺的这三样。五章八节，于是王的一切哲士都进来，却不能读那文字，也不能把讲解告诉王。大家注意哈，这些啊，算卦的，这些看星象的，这些文士啊，都是很有智慧的，长期研究文字、研究文化， 一般来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他们不能夺的东西。但是你可以看这里很奇妙哈，用手，就是说用手指头写的这几个字，圣经说啊，不是说他不能解释，而是说他什么连读都读不了啊，而且呢更抛弃解释。也就是说这些文字呢，我们可以理解为天上的文字。保罗说过哈，能说天使的语言，这是人所不能读懂的文字。这个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含义呢？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在今天来说，就是说一个人没有圣灵的光照，或者一个人没有在教会当中，或者说一个人不是上帝按立的仆人，就像丹尼一样，他就没法去传道解释圣经。什么叫不能读呢？就是说他读圣经的时候，他不知道该怎么读，他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他不知道在圣经讲什么。啊，我今天翻了一本这个教育孩子怎么读学英文的书，他说你让孩子去读一读英文圣经，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边有什么文学、天文学啊，这个地理、历史啊，还有心理学，还有一些哲学啊。就这么一知道为什么外邦人看不懂圣经了吧？因为首先他不能朗读，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不知道圣经的重点在哪里，他不知道圣经是指向基督的。他不知道圣经是给教会的，他无从下手，无从下嘴。另外一个，他更不可能去解释圣经，因为他没有圣灵，他不在教会当中。所以说弟兄姊妹，世界上的智慧呢，在面对神的国，在面对圣经的时候，第一，他不知道问题在哪儿，然后他更不可能知道答案是什么。他不知道圣经在指向谁，也不知道如何指向的谁，他不知道圣经是指向基督的，也不知道圣经是怎样指向基督。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个问题，就是在教会之外没有真理，在教会之外没有启示，在教会之外没有任何的术士、任何的学士能够讲解圣经，只有上帝所设立的教会，只有上帝所设立的仆人，才有属天的恩赐去讲论圣经，讲论真理。而且你谈到这里的时候哈，弟兄姊妹，你去看单理书第二章十节和十一节的时候，你要注意到其中的关联。在单理书第二章的时候，尼木贾恩萨做了一个梦，大家注意到没有啊？然后他说我不告诉你梦是什么，但是你还得告诉我梦是什么，你还得告诉我梦的答案。你看到这个这里相似没有？然后当时这个尼布甲尼撒就把巴比伦所有这些术士什么都叫来，然后最后没有人能答。最后的时候是但以理出来做的回答。你看到这个但以理书第五章的时候，又是一个王，波沙萨王也碰到这样的难题，他也是找了术士，最后术士答不了，然后他只能去找但以理，找上帝的仆人。所以说你会发现哈，上帝在巴比伦这个国家当中也做了工作，从一开始的容忍忍耐，你能够看到上帝对尼布甲尼撒的忍耐，对尼布甲尼撒的那种宽容以及对他的怜悯，然后到了波沙萨这一代的时候，在经过了这样几代人之后仍然不悔改的时候，上帝对这个国度要进行彻底的审判。所以说你能够看到哈，接连出现两次这样的事件，也就是说在地上无论是哪一个国，无论是世界上多么强大的国，一个国家的背离，一个君王的背离，乃是为传基督的福音而存在的。然后一个国度的灭亡，一个君王的灭亡，一个权势的灭亡，乃是因为这个国度当中从上到下对福音进行了彻底的弃绝。你会发现在波沙萨这个时代，有一千个大臣，没有一个真正信的，全都是跟这个波沙萨王一样的邪恶，一样的信仰，一样的敬拜偶像，一样的亵渎上帝。 所以说从第一第五这个单里说的第一章到第五章，你能够看到上帝从一个国度当中从始到终所做的工作，以福音作为开头，以审判作为结束。弟兄姊妹，上帝的工作不是说只有好好啊爱爱啊，上帝也有他不再忍耐的那天。当你见他的福音逼迫他的教会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他开始进行审判。历史历代无人能够逃脱。第九节，波沙撒王就甚惊慌，脸色改变，他的大臣也都惊奇。好，我们来看哈。首先呢，这个国家的王惊慌了，吓得直哆嗦啊。然后往上翻一下，好像我们上节没讲完，我们看。哦对，这个十节嘛，十一节。哎，往上翻一下，是不是这个地方打开这里，是不是空了一节？看，往上翻，往上翻。哦，第八节那个不小心给删掉。于是王的一切哲士都进来，却不能读那文字，也不能把讲解告诉我。好，再点开这里。然后呢？往下翻吧。这里呢，就是说没有答案啊，在国中我们刚才讲过，找不到答案。然后到第九节的时候呢，这个王就慌了。王慌的同时，他的大臣怎么样？也惊慌失措。这里这个脸色改变，原文意思是再一次变脸啊，本来对这个术士还存有一丝希望了啊，希望他自己的信仰能救他，结果又一次不行。然后国中的这些重臣呢也都丧胆，这个国度要结束了。首先他心消化了，后边说大臣啊，原文的意思是大臣啊都被弄糊涂了，是这个意思，就大臣不理解。所以说当上帝要灭绝一个国家的时候，或者一股势力的时候，第一呢，这国的君王好厌乐，是个蠢王；第二呢，他抵挡福音，抵挡真理，亵渎神，亵渎信仰，逼迫教会，然后他周围的那些重要的谋士不再有任何的智慧。你用单理书这第五章这一节，你看世界上任何一个时代，你都知道要发生什么事。第十节，太后因王和大臣所说的话，和他大臣所说的话，就进入宴宫，说愿王万岁，你心意不要惊慌，脸色不要改变。啊，这里其实翻译成太后是对的，因为这不是皇后，皇后啊在这里边吃，这里边喝酒了。耶和华，你发现在这里的时候哈，你看十一节，在你国中有一人，他里头有圣神的灵，你父在世的日子，这人心中光明，又有聪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你父尼布甲耶撒王就是王的父，立他为术士，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袖。首先哈，在这里的时候呢，弟兄姊妹，这一个太后啊，她应该是尼布甲尼撒那个时代的人。要说尼布甲尼撒去世了，所以这个太后呢，她还活着。她知道上帝在尼布甲尼撒时期所做的一些工作，也知道上帝如何与丹尼同在，这些她都知道。她说哈，你国中有一个人，他里面有圣神的灵，就是他里面有圣灵。而且呢，你往下看，说他在你祖父在世的日子，他心中什么光明，他是光明之子。因为他有圣灵，所以说他有从神那来的智慧。而且你的祖先，你的祖父立他为，就是你招来这些人哈，什么术士啊、巫师啊、加勒底人、关照的首领，就是王啊，你的祖父。我们来看哈，这里啊，其实呢，他啊，我刚才讲过，他和他应该是这个爷爷和孙子辈的，而不是说爷爷和父亲辈的啊。这亚兰文儿子呢，可以翻译成孙子或者后裔或者继位的人。也就是说，这个太后这句话有以下几个含义：第一，你的国中有你能得救、能听到圣道的机会，就在你国中，不需要上别的国家找哈。这样一个神的仆人就在你的国家当中，这样一张教会就在你的国家当中，你有这个机会听到 但是你不听，而且你的祖先哈、你不讲一下，因为但以理所传的福音和圣道而蒙了福，又怎么上帝确实祝福了尼布甲尼撒，他是一个金头。第二呢，丹里是光明之子，教会是世上的光。第三，他说他里面有从上帝那来的智慧，有明显的这种从圣灵来的恩赐显明出来，是整个国度包括尼布甲尼撒都知道啊。所以你看这个在丹尼说第二章的时候哈、这个尼布甲尼撒他抬高了丹尼，让他治理巴比伦，然后呢让他掌管巴比伦一切的一切的这些哲士，有智慧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能够看到这个国家从开头蒙福到末后受咒诅最终灭亡，它的区别在哪里？因为在尼布甲尼撒掌权的时候，教会也好啊，上帝的仆人也好，在那个时代高过那个地区一切的宗教，受到尊重啊。而且哈、尼布甲尼撒，我怎么看到这个尼布甲尼撒让他管理那些异教徒，比如说教会基督教在所有的宗教之上受人尊重啊。所以那个国家在那个时候是蒙福的，但是到了啊，从尼布甲尼撒去世之后哈、这个情况开始改变，直到波沙萨掌权的时候，巴比伦已经完全改变了对教会、对福音、对上帝仆人的态度。后边说就是你的祖先，就是你的，就是你的祖父，就是说这件事情就发生在巴比伦最强盛的时候。太后实际上再让这个波沙萨想一想，巴比伦为什么到了今天，这个国家为什么受了咒诅成了今天这个样子。而且呢太后还在说十二件，在它里面里头有美好的灵性，又知识聪明，能圆梦是谜语解疑惑，这人名叫但以理，尼布甲尼撒王又称他为伯提沙撒，现在可以召他来，他必能解明这意思。原文不是说他灵性好，大家注意哈，原文意思是刚才说他里面有什么，有圣灵啊。这里这个太后是说他里面的灵是从上帝来的，是圣灵啊，中文用美好来翻译哈。而且他还有什么知识和见识，就他有真理，他有真道，他能讲圣经，然后呢能解梦是谜语解疑惑啊。后边提到他本族的名字，后来改的名字，然后说太后建议他把他招来。我们来看哈，我刚才讲过哈，原文不是说美好，原文不是说这个美好的灵性，而是说它里面有，你看这里哈，这个词是这个中文的美好，原文意思是极度的、至大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里面的那个灵啊，圣灵啊，是至大的，是上帝的灵。而另外也反映呢，这个丹尼作为神的仆人呢，他有圣灵的充满，他有非常大的恩赐。后边那些什么梦啊、谜语啊，什么意思？就是说用今天来说呢，就是一个仆人有恩赐，他能解释圣经和圣经里面那些比喻以及难题。原文的意思是把那个绳子的结解开，这样一个意思啊。丹尼书一章十七节也说过，丹尼又明白各样的异象和梦兆啊。在旧约时代，这个梦啊、异梦、异象主要指上帝的启示。旧约时代呢，写圣经就用的这样的方式，但在今天你不要就是说执迷于这样的事情。而且呢，在这里太后提到他有两个名字，他本族的名字叫什么？但以理。但以理的意思就是上帝是我的审判。好，往下看哈，什么意思呢？保罗说我都不论断我自己，我都不审判我自己，因为只有神能论断我。也就是说这个人他起这个名字的时候，表示他相信上帝，也相信上帝的审判是公义的。他第二个名字呢是尼布甲尼撒给他起的，叫伯提沙撒啊。这个名字我刚才讲过哈，伯提沙撒前面这个词啊，就是比勒的意思啊。伯提沙撒，伯提沙撒跟这个波沙撒是很像哈，前面都有一个比勒啊。丹里和他的三个朋友啊，在进入巴比伦之后都被起了一些异教徒的名字啊。但是他们，你往下看，这个太后为什么在这里提到他的这个丹里这个名字？你往上看下去，也就是说无论这个世代如何变化，无论这个世界的世代的掌权者如何变化， 无论外人怎么看我们，我们永远是上帝的仆人，永远是上帝的教会，这个是我们的名字。好，往下看。丹尼就被领到王前，王就问丹尼说，你是被掳犹大人中的丹尼吗？就是我父从犹大掳来的吗？好，看他几个这几个话，他这话太多了。大家要注意哈，你看他说话的态度，他说就是你吗？你是被掳的吗？是我父啊掳来的吗？就非常傲慢。丹尼说五章二节，你看啊，他说吩咐人将他父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掳的金银器拿来啊，然后一同饮酒。所以说你从五章第二节的时候，他为什么在这里会藐视丹尼，你要明白，首先他藐视的是丹尼的上帝，藐视的是丹尼的信仰，藐视的是丹尼的圣殿，藐视的是丹尼国度当中那些金器银器。所以说他是一贯的藐视，他对上帝的仆人藐视，对属于上帝的种族藐视，对教会藐视，尤其是对以色列人对基督徒的藐视，导致他第二节的这种公然亵渎。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个问题哈，就是在我们这个国度哈，就是有一些异教徒啊，当他提到基督教的时候，当他提到基督教的时候，他也是多少有点敬畏。大家知道哈，有一些异教徒佛教徒啊，他到了人家美国或到了人家这个就是说基督信仰的地方，他先上教堂拜一拜，为什么呢？他说啊，就是说我他虽然不完全信，但是说他觉得，哎，这个反正都是神嘛啊，都哪个地方神得多少有点敬畏。但是你看这个波沙萨啊，他不是一个无神论者，他对基督的信仰，他对但以理所信的这位上帝的信仰是公然的亵渎，是公然的藐视。所以说你会发现，当他把丹尼叫来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尊重。你会发现他的脸色又变回来了，刚才吓得不得了，刚才吓得都快尿裤子了，吓得两个腿都撞在一块儿，这一会儿啊又声音提高八倍了，又扭起来了。他觉得你不就是让我祖宗掳来的吗？你们就是一个战败国，就是你呀、啊、就你丹尼里啊，你就是丹尼里吗？啊，你不叫上帝审判吗？啊，就你呀、啊。看下边哈，十四节，我听说你里头有神的灵，心中光明，又有聪明和美好的智慧。什么意思呢？我只是听说，但我并不真的相信。啊，那个太后说你怎么样怎么样，哦 ，no， 我不信，我就是听说啊，听说啊，你里边有神的灵，听说你心中光明，听说你有见识，有大智慧。十五节说了，现在哲士和用法术的都领到我面前，为叫他们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无奈他们都不能把讲解说出来。往下看啊，什么意思呢？我叫你啊，不是因为我相信你，是因为我没办法，因为我该试的招都试过了，所以说现在我要试试你啊，看看你是不是像传说当中的啊这么厉害啊。十六节，还是我听说你善于讲解，能解疑惑，现在你若能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就必身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还是我听说啊，也就是说弟兄姊妹，这个王啊，他即使到了绝路了，他都找不到出路了，他信那些都不管用了，他还是不愿放下自己的骄傲。你知道最后为什么灭亡吗？因为他这种高傲牛很牛的姿态一直是这个样子，他向教会高傲，向耶稣高傲，向上帝高傲，向基督徒高傲。他说啊，现在你若能读这文字，也不确定哈，为我讲解他的意思啊，然后拿出勾引人那套了，你就怎么样，身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的国度当中列第几？列第三。啊，你看他多牛！你去看尼布甲尼撒怎么对丹尼的。尼布甲尼撒在听完丹尼解释完这个梦之后，尼布甲尼撒直接跪下了，你知道吧？神说尼布甲尼撒伏伏在地向丹尼敬拜。他说啊，你得排第三，也说你的神呀、啊、得排在我之后，排第三啊。什么叫为我？就是你得服侍我。 然后呢，你说的好听点啊，你说的好了呢，我会奖赏你。这个时代，西律啊，世界之王，也用这种所谓的好处啊，来诱惑教会，来勾引上帝的仆人。我们来看丹尼是什么样的人啊？丹尼在王面前回答说：“你的赠品可以归你自己，你的赏赐可以归给别人。我却要为王解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第一，大家注意哈，丹尼说什么呢？我不要你那些赠品，你说的什么紫袍啊，什么金链，什么第三，不需要。你的赏赐，你许诺这些，你给你的术士就行，跟我没关系。我为你读也好，我解释给你也好，不是因为你许诺的这些好处啊，这上帝的仆人哈。你往下看，所以说上帝的仆人，一个真仆人在面对世界之王的时候，首先拒绝任何的试探和贿赂，这是教会应该知道的哈。无论名和利，世界之王赏赐给那些差役归给属他的人，我们只负责宣告真理，我们不为钱不为利益而宣告真理。今天很多三度教会和灵恩派的人啊，天天祷告啊，让这个国度的掌权者能够信福音，到他们教会去听到，其实他的目的不是为了福音，他只是为了什么紫袍啊，什么项链啊，什么在国中位列第三，他想去当第三去，你知道吧。所以说教会要知道自己是干什么，教会不是淫妇，教会是上帝的心腹，我们只负责讲，不负责收受贿赂。往下看，没有任何的谄媚。而且你看到一个什么样的真仆人，一个什么样的真基督徒啊，他在这个王面前他有没有去舔啊，有没有去摇摇尾巴，没有，堂堂正正的男人，堂堂正正的基督徒，在这个时代太缺少这样的基督徒，太缺少这样说真话的基督徒和传道人以及教会。十八节开始说的更狠了哈，这明显不是冲着钱来的。十八节，王啊，至高的神曾将国位、大权、荣耀、威严赐予你父尼布甲尼撒。首先啊，他说你是王，没错，但是在你之上有什么？有位更高的王，有位万王之王。你父亲如此厉害，如此兴盛，我告诉你为什么？是因为这位王赐给你的，是这位耶稣赐给你的。也就是说，你是君王，但在你上有万王之王。你祖先的辉煌，你知道，就是太后所说的，这都是耶稣基督，都是那位天上的上帝赐的。而在这里的时候呢，他也表明自己的信仰，他在宣告自己的信仰，他没有谈无用的事情，他宣告自己是上帝的仆人，不侍奉世界之王。你会发现，但是你对这个王没有任何的谄媚，也没有任何的虚晃的东西。你再往下看，尼布甲尼撒的事情全国都知道。但你说四章二节，尼布甲尼撒说：“我乐意将至高神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显明宣扬出来。”就他吃草的那几年。五章十六节哈，因神赐他大权，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在他面前战惊恐惧，他可以随意生杀，随意升降。往下看啊。也就是说，他说哈，你今天觉得你国力强大，你觉得你啊非常厉害，你以为你祖先是靠自己的能力获得如此强大的地步啊？你以为换到今天来说，你以为世上所有的强者、所有的富户，他的权力、钱财都是自己努力得来的？这是今天最大的谎话。弟兄姊妹，世界上所有的王权、所有的钱财拥有，都是在上帝许可的前提之下，无论这个王是信耶稣的还是不信耶稣，都是这个道理。而且后边说随意让人升，随意让人杀，随意让人升官，随意让人降卑，什么意思呢？他在告诉伯沙撒，其实尼布甲尼撒也不是真随自己的意思，因为之前说二十一章第一节说，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龙沟里的水随意流转。在今天，一个王也好，一个有权势的人也好，一个富商也好，他随意做事的时候，你不要觉得啊，我太牛了，很厉害， 其实你做那事儿啊，都是上帝准备好了的啊。无论你做点好点的事情，无论你做点坏点的事情，你做坏事的时候，可能上帝要把你交到审判当中，他任凭你。二姐说，但他心高气昂，灵也刚愎，甚至行事狂妄，就被革去王位，夺去荣耀。我来看这里哈，英子们，尼布甲尼撒是听过福音的，他对上帝和上帝的仆人不是不尊重，他很尊重，但是他也有骄傲的时候，在他稍微骄傲的时候，上帝也没放过他，对他进行了严厉的管教。单理书五章二十一节啊，有继续提到从前的事情，他被赶出离开世人，他的心变如兽心，与野驴同居，吃草如牛，身被天路滴湿。等他知道至高的神在人国中掌权，凭自己的旨意立人治国。首先，尼布甲尼撒被赶出了文明的世界啊，到了荒野当中。更主要的是，上帝把他什么改变了？心意改变，没有智力了，没有人的情感了，成了一个畜类，像兽一样。和谁住在一起啊？野驴。野驴在圣经当中表示愚蠢的意思，像牛一样吃草。你能想象一个人吃草吗？后边说身被天路滴湿，身上长了长长的毛，长长的指甲。什么时候才饶过他呢？等他知道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凭自己的旨意立人治国的神。啊，尼布甲尼撒是在明白一切从上帝那里来，一切从基督那里来，上帝掌管一切的时候，上帝才放过了他。你去看这个单理书四章十五节到十七节的时候啊，这里都讲过啊，在田野中让天路地湿，使他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使他的心改变，不如人心，给他一个兽心，好叫啊，你看这里还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或立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弟兄姊妹，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所有向上帝高傲、向基督高傲的，无论是掌权者也好，无论是富户也好，上帝有办法对付他啊。你会发现在这里的时候，前面讲到尼布甲尼撒随意生杀、随意升降，其实讲的是背后的本质是上帝随意生杀、上帝随意升降。所以说在前一刻啊，还是一个非常高大、非常威猛、非常帅气的尼布甲尼撒，瞬间就变成了一个吃草像牛的一样，一个不人不鬼的东西，而且失去了智力，像一个畜类。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上帝呢在人间行一些神迹，使所有的人包括掌权者都懂得敬畏上帝、敬畏耶稣。五章二十二节到了该宣布审判的时候，我杀他，你是他的儿子啊，应该翻译成孙子啊。你虽然知道这一切，你心仍不自卑。什么意思呢？就说波沙萨哈，你是尼布甲撒的后代，你是继承王位的啊。也就是说，你去看丹尼说的话，尼布甲撒是上帝预言当中那个金头，你知道吗？就是说那个金像哈，头是金的，最辉煌的那个。也就是说，你看这个上帝的仆人说话毫不嘴软啊，他说他实际上就告诉这个波沙萨，你呀，无论从上帝的祝福还是对上帝的敬畏，你都远不如尼布甲尼撒啊。包括这个时代的很多掌权者，这个时代很多富户，他能比得上尼布甲尼撒吗？比不上。更可恶的是，你知道这一切，你也享受过上帝给你祖先的这种恩赐和王位的继承，你也听过福音，这是定他罪的原因啊。五章二三节，竟向天上的主自高，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你和你的大臣、皇后、妃嫔用这器皿饮酒，你又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识、无知无识、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却将没有荣耀归于那，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在这里呢，又是进一步的审判和斥责，就说你竟然向那位天上的上帝自高， 你竟然把他的器皿拿在你面前，你竟然践踏基督，基督的福音，践踏基督的教会，践踏上帝的仆人，然后让他们为你所用，你来亵渎上帝的福音啊！然后呢，你通过这种亵渎、这种践踏来赞美你所崇拜那些偶像，他们是既不能看也不能听，毫无知识。就怎么，今天这个偶像范围大了，我问一下，伟人算不算偶像？当然算偶像。无论在哪一个国家当中，你去崇拜一个人也好，崇拜这种金银木头石头也好，你在神那里都是大罪。你要逼着基督徒、逼着教会也拜人、拜石头、拜木头，你是罪上加罪。在这里哈，他说，上帝啊，就是你所抵挡、你所亵渎那位上帝啊，他手中有你的气息，有你的灵魂，你的一切行动都在他，但是你却没有将荣耀归给他。你看到这个不能看、不能听、毫无知识，实际上他也是在说，你的偶像和你那些术士没有一个有用的，全部都是废物。你既然利用逼迫上帝的教会来荣耀你自己，如同使徒行传当中那个被虫子咬死的希律。而且这个往上看啊，你看到这，你看到这些啊，你和你的什么大臣、皇后、妃嫔，我问一下，这人能逃罪吗？是不能逃罪的。这些是同伙，一同有罪，一同受审判。我相信当伯沙撒在被杀那一刻，这些人没有一个能逃脱的，他们下场非常凄惨啊。而且在这里呢，我再次提醒一下，这里呢也指向主的饼和主的杯，任何践踏圣殿的人，就像跟着前书所说的，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人吃喝若不身面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二十四节，因此从神那里显出指头来写这文字。这文字是从谁那来的？从上帝那。在出埃及第31章18节说，耶和华在西乃山与摩西说完了话，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是神用指头写的石板。也就说，神的话语呢，在这里宣告了审判，宣告这是出于神。其实这一幕非常奇妙哈，你会发现啊，圣经没有说一个人站在那在墙上写字，只说什么？只说一只手。大家要明白什么意思啊？这跟我们现实是非常有关系的。有的时候上帝在历史历代哈做事情，或者是惩罚一些恶人、恶王、恶势力的时候，你往往只能看到这只手，你往往只能看到上帝的手段、上帝的作为。但是如果没有圣经、没有真理、没有圣灵、没有神的仆人讲，你都不知道是谁实行的惩罚啊。但是当你在这里告诉他，就是这位上帝做的事情，这事出于神。二十五节所写的文字就是迷你迷你提克勒乌法尔心啊。我们来看啊，二十六节讲解是这样，我们重点看讲解啊。就迷你就是神已经数算你的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啊，就是说什么呢？上帝计算你国的你的国使它终止。迷你哈，迷你就这个词。这个迷你啊，什么意思呢？它是一种重量单位，它表示50舍克勒或者60舍克勒，相当于这个10到13克啊。而且呢，这个词呢，它是一语双关啊，很有意思哈。往下看，上帝计算啊，上帝呢来计算你一生所做的事情，什么意思啊？在这里不是福音，不是拯救了，而是审判。你发现这个伯沙撒和他的同伙对上帝也好，对圣殿里的器皿所做的任何事情，终究要被怎么样？要被计算。所有在这个时代逼迫上帝的教会、逼迫神的仆人、亵渎上帝的福音真理的，一定会被计算。也就是说，国度会在那一天结束。二十七节，提克勒就是你被撑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提克勒呢，也是一个重量单位，和那差不多，也是10到13克。 往上翻一下啊，说你的这些事儿啊，要被放在那一个天平里面，不是任何的天平，在这里指的是上帝的天平，上帝的审判，上帝的标准。要说审判恶人，不是由任何人的标准啊，乃是由上帝的标准。耶稣说，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后边说哈，继续往上翻一下，他这句话很重要。撑在天平里为了干什么？显出你的亏欠，往下翻。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个亏欠，罗马书3:23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怎么样？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个波沙萨是不是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他把上帝的荣耀归给了偶像，他亵渎了上帝，亵渎了以色列人的信仰。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上帝不再赦免你了，又定你的罪了。你看，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也就是说不再赦免你了，要定你的罪。28节，后来说这个皮勒斯，这个皮勒斯和这个乌法辛尔是一个词，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原文的意思就是皮勒斯就是你的国分裂已经赐给这个马代人和波斯人。也就是说现在他虽然还坐在王位上啊，他现在虽然还在饮酒，但是几个小时之后他就不在了，因为上帝早已经决定要把这个国和王位赐给马代波斯人。这个皮勒斯哈，就是25到30个舍克勒，也是一样，相当于这个10到13克啊，皮勒斯。而且这个词也表示分裂的意思啊，这个词啊不是，他说皮勒斯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的国要分开，分成两部分。你注意下面哈，下面原文的意思是要赐给分配给马代和波斯。好，往下看，马代什么意思啊？大家注意哈，马代呢它表示中间的意思，也表示标准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词可以说什么呢，是按照上帝的标准来分给另外一个人啊。这个马代啊就是圣经当中的米底亚啊，他是雅弗的儿子，雅弗的儿子后边的这个民族啊，他住在这个马代这个地方。雅弗的儿子就是哥灭、马哥、马代，看到吗？就是这个马代。然后你看哈，以赛亚书13:17说过，我必激动马代人攻击他们，马代人不注重银子，也不喜爱金子，他必用弓击碎少年，不怜悯妇人所生的，也不怜惜孩子。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为加底人所金夸的华美，必向神所倾覆的索德玛、俄摩拉一样。好，波斯哈，波斯的原文啊可以翻译成纯净的或者是辉煌的。波斯就是现在的伊朗啊。而且你看到哈，这里呢单元里也是对巴比伦之后的这个世界进行了一个预言。巴比伦之后呢出现了一个帝国叫马代波斯帝国，而且这个帝国很有意思哈，你去看单元里说6:8的时候，上面说照马代人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这个马代波斯啊，它实际上相当于今天这个美国的这个两党执政啊，它是由这个马代和波斯人呢轮流执政的这样一个国家啊。29节，波沙萨下令，人就把紫袍给但利穿上，把金链戴他镜像上，又传令使他在国中列位第三。好，我们来看啊，往上翻一下，翻到这里，往上翻，往上翻，那鼠标不好用了，往上翻，哎，把这个拨帕放在上面。因为我们要注意一个事情啊，我们的重点不是要看这里的好处，因为这里的好处没有几个小时，给了和没给一样。这里所传扬的重点是这样的，就是说当一个传道人，当一个教会在面对世界，面对掌权者，他不打折扣的把真理传完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但你有没有被砍头啊？没有。他说话客气不客气啊？ 一点不客气，他告诉他你要灭亡，你要被审判，但是他说完之后反而获得了尊重。你要明白这是为什么。也就是说，教会不要怕，教会要传真理，教会不能因为这个世界去跟心去行淫，去传一些泛爱主义的东西，因为教会是世上的光。你知道今天有一些教会，包括三大教会基督徒怎么巴结的有钱有势的吗？说你信耶稣吧，啊，那些过去的有钱有势都信耶稣了啊，什么什么长什么这个名人信耶稣，那个名人信耶稣，这个长学者信耶稣，那个长学者信耶稣，实际上这传的不是福音。真正的福音是告诉一个人哈，你首先是个罪人，你在抵挡上帝，然后你再给他传上帝的赦免和上帝的爱，这是真正的福音。对于像波沙萨这种抵挡福音、亵渎福音又践踏教会的人，你不能给他说上帝爱你 啊你来信教会吧，你应该把上帝的审判告诉他啊。就像保罗在使徒行传当中，他给那个有一个君王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反复在讲公义和节制，在讲上帝的审判。也就是说，教会什么时候会在世上被尊重，甚至被这个世界的掌权者尊重？你传的是真理的时候啊，这个世界才会尊重你。你如果你这个教会是个淫妇，你传的只是一些泛滥的东西，那么没有人会尊重你。在今天，无论东方和西方的教会都在这上面跌倒了，不再传上帝的审判，不再传末世的审判，不再传任何整全的福音，那是在搞慈善，搞社会福音。五章三十节，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这里很有意思啊，这里没有说巴比伦王伯沙撒被杀，而是说什么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这里提到他是一个加勒底人，而且在这里你能够想到使徒行传当中那个希律被虫子咬死，这里告诉他这个波沙萨他是加勒底人，往上翻。这个加勒底哈，我们刚才讲过，就是上帝把亚伯拉罕所带出的地方，也是上帝保守以色列人、保守但以理灭掉的一个国家，更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教会所与之分别开的地方。所以说，这些经文告诉我们，在那个时代，属于加勒底的文化和信仰在那一天终结，上帝会保守那些忠于真理的教会和传道者。你去看启示录的，你会发现圣经说那个大巴比伦淫妇最终要被毁灭。所以说启示录三章十节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并我的心名都写在他上面。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加勒底人的信仰就是自高自大，心术不正，但是但以理的信仰是因信称义，因信得胜。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个问题，但以理书当中有一个非常就是说惊奇的事情，你会发现但以理活过了好几任王，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哈？无论是好的王还是坏的王，但以理都过来。但以理从尼布甲尼撒那个时期就开始在国中，在那个国家当中活着，他一直活到很长的时间，而且他从来没有背叛过自己的信仰。上帝告诉我们，一个坚守信仰的传道人，一个坚守信仰的牧师，一个坚守信仰的教会，一群坚守信仰的基督徒，无论这个时代变好变坏，上帝永远保守我们。只要你守住信仰，传真正的福音。弟兄姊妹，加勒底人，你去看哈该书二章四节的时候，加勒底人是一种什么人呢？哈该书二章四节说，为一人因信得胜， 加勒底人在今天你去看中国教会，看中国基督教圈的加勒底人就是律法主义者啊，因为他不是靠信心，他靠的自己的意，他靠的自己的心术，就像中国很多律法主义者什么生命神学讲的一样，他是所谓信心加行为，或者说靠着行出来活出来来去在世界上生存的那种人。但是丹尼是因信得胜的人，圣经没有记载丹尼有什么好行为，只记载了他的信心。好，31节，马代人大利乌年62岁，取代了加勒底国，取了加勒底国啊。这个大利乌哈，大利乌原文就是主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原文不是说他取了加勒底国，而是说他收到了加勒底国，什么意思啊？上帝把这个国赐给他了，然后他接收了。因此呢，你去看第六章往后的，你会发现这个大利乌这个王接手了这个国家之后，他改变了政策，他重用了谁啊？丹以里，也重用了丹以里的那几个朋友。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相信这个大流士王，他一定见过那皇宫墙上写的字，他也听说了丹以里讲的信息，因为丹以里说你的国要赐给马代和波斯。好，弟兄姊妹，我们呢今天呢就讲了丹以里书的第5章。其实呢，今天为什么有感动给弟兄们分享这个丹以理书第5章的信息啊？其实丹以理书第5章，这个波撒撒王执政的时候，到了一个最坏的阶段，就是教会受逼迫，然后信仰被亵渎的阶段，跟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是完全相符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教会、传道人、牧师，不要在这个世界在这个时期丧胆，不要在这个世界丧胆，相反的，要传出真正的福音，而不是像中国的律法主义者是要活出见证。我告诉你，什么叫真正的见证？就是像丹以理一样，把不打折扣的福音带给这个世界。这是一个教会存在的价值，这是一个基督徒存在的价值，也是一个牧师存在的价值。如果教会选择与世界与希律行淫，神必定不保守教会。愿所有听到这信息的弟兄姊妹和教会，愿上帝保守我们在上帝的真道上能够建立得住。愿神祝福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